性空是我们的智慧，证诸法空是我们的境界，但是呢，用诸法空却必须要了无所得。如果你以为一定要得一个空，那么性空就不如，诸法毕竟空也不如，就反而落入断灭。乃至于有人说，应成派为什么破一切自性？搞了半天他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他其实一法不立，他一法不立并不是要自居这样的立场，因为他虽然一法不立，可是应成派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，随顺一切假名有，对不对？他必须要不坏世间，这个是非常慈悲。如果你是佛法，你就必须要顺从这件事情，你破坏世间，你就不是学佛，道理再通透，你所讲的理没有办法契机，不契机的法就不如，不如你再怎么了义，其实对一般的众生而言就是不了义，就是不了义，那么就难免呢会受批评，难免会受批评。所以当初三论宗啊，在隋唐时代啊，是不轻易对外宣讲的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吉藏嘉祥大师的师父，才开始对外宣讲中论。中论是观入般若经的甚深法门，但不轻易学习，也不轻易对人宣说，除非他的心理状态能够接受破而不惊不怖不畏不沉不默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的个性情绪已经到了这个状态，你可以为他说，他的情绪如果不到这里，你就要安慰，安慰就是如，如也不违背法性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从方便法入一切的法门，也不要执为实有，你要知道我要继续进步，今天老人家只是这样子让我入门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啊，引这个那个拿一个奶嘴就觉得是哎呀那是一切，有一天啊，奶嘴吸久了之后呢，嘴巴就尖尖了，对不对？很难看的，因为常常我就跟我的侄女儿讲，我的侄女现在已经小学三年级了，回家一定要塞奶嘴，小学三年级哦，然后呢晚上一定要一瓶牛奶，500cc 的牛奶瓶，好大一瓶，我看他要吃到几岁，真的要吃到几岁。可是有些小朋友就需要这样安慰，安慰不晓得到几岁，直到他愿意放下为止，不然要怎么，对不对？他的情绪就需要这种慰藉，就需要这种慰藉。但是这种慰藉呢，老实讲啊，其实呢、啊、也是啊一种状态，那种状态呢就看我们呢能不能接受，对不对？能不能接受，那怎么样能够跟他劝啊，那个耐心不要失去啊，耐心不要失去。其实如果他自己不认识实况的话，他到学校一定会带奶瓶去的，可是我看他不带去啊。我常常就跟他说，轩啊，因为他的名字就小名字是这个，我就说，轩啊，你怎么不带奶瓶去学校呢？拍垮了啊，那个咱拍垮为什么你又被挤啊？你怪我OK， 就是这样子。 OK， 那这个就是讲完了，不住不住门。那么既然一切法不住也不住，那我们怎么可以说一切法是真的或是假的呢？所以我们说啊，佛法不能用哲学的态度来追求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用哲学态度来追求，哲学是讲辩证法的，辩证就要求真理的，你对我错，你是我赢的。可是我们发现呢、啊，佛法虽然有力破辩证，可是呢，一切法都如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的法师绝对不是东轰，他到最后说你也对，哎呀你也很对，啊他也很好，每个人都很好，知道吗？可是的，不要以为老人家说我们对，我们就真对。不要老人家说我们好就真好，你看马祖百丈师徒俩，对不对？看到空中雁飞过去，雁识去佛，去了，鼻子一捏，去了吗？在，知道吗？你认识的能力不因为相的去留啊而会生灭。所以其实啊，真的公案啊，不离经教，不离经教，你经教入得深啊，公案不用解释、啊、一讲就是那样子啊，还需要解释？有本事创造一个公案给我看看，懂吗？你生活作息一言一行随时随地念来就是公案，喝水就是公案，处处法参透法性。 参透法性。借着公案来说法，你为什么不能够深入经教，一样从经教的法相去深入法性？不相妨碍，永明延寿禅师如是说。我最近在读他的东西，所以发现，如果我们今天学禅的人不能够深入经教，不能够借教悟宗，每个人说一套话，对不对？学人怎么去依归？怎么去依归？你讲究的对，我也不晓得怎么进步。你有讲我会学，我还不见得学得来。你没有讲了，我不会了。如果我蛮聪明的，我学得很快，你不跟我拉着进步，我就停在原地，原地转不动了。所以经教啊是好重要的。虽然说连须菩提说我没有不见菩萨，我怎么可以对菩萨说智，乃至于对菩萨说波罗波罗蜜呢？底下就说我不可说。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哈，在106页啊第五行下面，世尊，诸法因缘和合假名施设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谓菩萨是名字，这是个结论呢。好，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，菩萨这个名字与五蕴中求啊，在五蕴中找的话呢，不可说有，请各位加几个字。如果菩萨是名字的话呢，它只是名字，那么名字不可能在色受想行识上找到有菩萨这个观念，对不对？色就只是色，受就只是受，乃至于识只是识，怎么可能色是菩萨，受是菩萨，乃至于识是菩萨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菩萨的一法就变成五蕴的五法了，我们后面会说了。所以呢，在五蕴的别相上啊，在五蕴的别相上求的话呢，不可说菩萨名字实有啊。这个经文呢，如果用白话解释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前面呢就是讲色，前面讲色，那么色受想行识乃至就是五蕴，对不对？接着呢，在十二处降，十二处中求也不可说，在十八界中求也不可说，乃至在十八不共法中求也不可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个别去求都不可。如果你个别部分都没有菩萨，那请问这些和能够说有菩萨吗？所以前面呢用别相观，好，以别相来观察五蕴中无菩萨，十二处无菩萨，十八界无菩萨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中没有菩萨的名字，对不对？这菩萨这个名字并不住在这些别相的法中。那么既然个别不住，和怎么会生菩萨？所以呢，于和法中亦无可说，这是以总相来破，以总相来破。前面于五蕴中不可得，是破我空。后面于和法中亦无可说，是破法空啊，是破法空。所以前面呢观察我空，后面观察法空。好，别相观我空，总相观法空。那么呢，比如梦与诸法中不可说，毕竟就是梦。我再讲一个这个西瓜的故事。以前我们就讲两个人去旅游啊，到撒哈拉沙漠旅游啊，然后两个人实在是好几天了，渴没水喝了。当天晚上睡觉呢，有一个人做的好梦，梦到他在梦中吃西瓜，起来之后呢，哎呀，脸色很好。然后呢，另外那个人呢，一夜啊辗转难眠，醒来以后，那个辗转难眠的那个人呢，就看到那个人气色怎么这么好，问他说：“你昨天晚上去干嘛了？为什么感觉气色这么好？”他说啊，昨天啊晚上，哎呀，好多西瓜哦，我吃的好满足哦。他说哪里哪里哪里，我在梦中啊，我到了绿洲啊，那边有很多西瓜啊，吃不完哦。那你说分我五颗啦，不能分你啦，啊不然三颗好啦，也不能啦，一颗好不好？啊不然半颗可不可以？分一口可不可以？不能榨汁嘛，啊没有办法给你嘛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你自己做个梦就好了。哎呀，当时啊，这个例子啊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梦中得到满足，在自己的幻想当中得到满足，他的气色会变的，对吧？身心状况会改变的。可是那改变毕竟都是幻人形幻法。那你当作这个虚幻是实有的，在梦中讲相应不相应，讲有讲无，讲多讲少，不是虚妄吗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梦于诸法中不可说，你不可说有，不可说无，不可说常，不可说无常，一切两边皆不可说。为什么？ 无所有故，无所有故，无所有，却可以生一切万法，懂吗？就是因为现在反正都没有嘛。如果借由想心所造作，能够让我度过现在无水可喝的难关，对不对？我至少不死在这里，我至少不死在这里。如果连放弃这个想都不愿意去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在别人梦里面分一颗西瓜，分一杯西瓜汁，有气候。你连梦都不愿意去梦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每天打妄想、虚妄分别都愿意，叫你修一个法不愿意，修一个法，观也跟打妄想其实不二，其实不二，可是所缘清净，对不对？这个所缘能够让你入定地，能够让定地，能够让身心不受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你能够依着这个清净所缘入定地，就相应起一切的神通妙用，身心能够得到安慰，能够得到这个疏解苦的这个遭遇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能够修行啊，不能够把这些法绕在嘴皮上说说而已，说说而已。所以所有的法门都不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而已，是在身心上能够真正作证。要作证就要真的能够实修，所以这句话真正的意思。所以梦于诸法中不可说，是告诉我们要做梦还不做梦。要，我们要以梦人行梦法，我们后面方便般若就会讲到，幻人以幻法，幻法除幻心，对不对？幻心灭故，其幻不灭。真正的实性呢，会在妄境之后呢，觉性就会显发。不是妄境之后呢，虚妄狂想离开之后，还去追啊追啊追哦，追半天，在哪里？追半天要得个什么？如果你有所得心，你依什么法都不究竟，都不究竟。这一种依法而不得法，这个态度叫做如。因为呢，你假说有，可是却去入法性，证实际，这谓之不二。能够用不二无所得的心态，你不受苦，却得力量，却得力量，真实受用。所以呢，梦于诸法中不可说，想隐厌化于诸法中亦不可说。譬如名虚空，譬如呢，你去讲一个虚空，虚空是因为你讲才有吗？啊，虚空是因为讲才有吗？不是啊，你讲不讲，虚空就常在。虚空表无为法，前面的运、触、界乃至十八波控法，其实呢，不管它是有为无为，同样都是心所造，同样都是心所造。这一些法都同住于色，什么色？虚空色。虚空虽然有名，可是呢，无色，没有真正的实色，所以才谓之虚空啊。虽然是虚空，可是我可以说它有一个虚空，有一个虚空，不是说真的有虚空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啊，懂吗？齁，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齁，这就是经上说的意思。我们经常要这样的复习齁。这样复习，其实啊，经文就是这样意思。譬如名虚空，亦无法中可说，本来虚空不可说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说，你不晓得这一切有为无为，同是虚空啊。在虚空中啊，我们无名造作出来的这一切法，都跟无名合合，不干真如啥事，对不对？真如自如，对不对？法性自法性，实际常不动。那么什么法说得到它？一法说不到它。它不是不动，也不是不动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它既不是不住，也不是不住，就是前面讲的嘛。那么离了有为无为的彼岸，其实不是从有为这一岸渡到无为的彼岸。如果你修有为法，可以得无为果，那死女会生儿子，对不对？所谓死女呢，就是不会怀孕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叫不怀孕的女人呢，或者是叫公鸡去生蛋呢，对不对？如果无常法可以有常相，那么公鸡应该要生蛋。那这个法当然呢，阿诺也演过一个电影哦，男生会怀孕，对不对？也怪怪哈、哦。不过whatever， 电影就只是梦， 就只是梦，梦想饮宴话啊，娱乐一下，叫我们去体会一下而已哈、啊，体会一个那个戏作者本身的用意而已。你有用意体会了，就不必当那个戏是实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法如的意思就是要去了达实相，那个实相就是那个善意，每一个法背后都有个善意。这样子你就可以了解说，世尊，如地水火风明亦无法中可说。这个明啊就是自信，地水火风的自信啊其实是无法中可说，你根本说不到那个自信，因为那自信无所有故，自信无所有故，乃至于你得了五分法身戒，三昧就是定哈，智慧解脱，解脱之见谓之五分法身，对不对？你正道无漏无学的圣人，他们的五分法身明呢，这个明呢也只是明，以无法中可说。这个明呢住法，可是法是空，所以他不住，所以他不住，不住故不可说。他也不是不住，对不对？他不住也不住，所以因为两边皆浅的缘故，无法中可说。你不能在一切有为法说，你不能在一切无为法说，如果有说就不是那个东西啊，有说就不是那个东西。所以如须陀洹明，乃至阿罗汉明，辟支佛明啊，其实都要加个名字哈、啊、那后面的阿罗汉辟支佛中间没有个名，其实是共用后面那个字啊，所以各位不妨把它补上去哈、啊、须陀洹乃至中间还缺什么，斯多含阿那含，对不对？把这四沙门果放在里面，那么最后到阿罗汉，最后辟支佛，这就是二乘果了啊，二乘果。那么这二乘果的名呢也无法中可说，如佛名法名，对不对？少了一个什么？少了一个僧啊，少了一个僧，僧就是清净众啊，清净大众。那么佛名法名亦无法中可说，所谓若善若不善。所以这一切以上的果啊，这边呢这一段呢就是讲啊，戒定慧戒的修之见，这已经是开始五分法身了哈，五分法身就是我们正无为的果了，乃至于得四沙门果或者辟支佛果，佛果或者佛所说法，这一切亦无法中可说。所谓若善若不善，若常若无常，若苦若乐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即灭若离，若有若无，这总共有几对呢？六对。这六对呢墨学有一点点意见哈，如果就它的属性上来看的话呢，那个苦乐的顺序调一调会比较好啊，把苦乐顺序调一调会比较好啊。各位不妨去对照玄奘法师的大般若经哈、啊，去对照同样这一品哈、啊，同样这一品自己去对照一下。因为你看哈、啊，善不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常无常，乐苦我无我，即灭离有无，只要不改这一个乐跟苦的顺序。其实呢第一对，对不对？第一对呢是一组，第二对也是一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不善啊，无常啊，苦啊，无我啊，这些呢离啦、啊、无啊，这些都是偏二乘那边的，对不对？大乘呢对治这些东西，会说善，会说常，会说乐，会说我，会说即灭，会说有。可是这两边呢不相妨碍啊，这两边不相妨碍，所以你不管怎么说啊，不管怎么说都无法中可说，了解吗？请在这边加上一句话，因无法中可说，所以你用三法印来印可一切法，也无法中可说啊。如此的，我们来看呢，世尊，我已是一故，心毁一切诸法极善。那个毁了是什么意思？是恭敬的意思，是恭敬的意思。每一法都是这么清净，一言说就落两边，对不对？怎么说都不对，所以大家同入三昧，这样子最清净，这样最殊胜。这些菩萨都是我的学长，都是这么伟大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亲近左缘，就这样子在三昧中安住其相呢？如果有说，心必有悔。那个有悔不是后悔，因为圣人不会有悔的这个烦恼。这个悔者，恭敬是也啊，敬畏心是也。我恭敬一切法，恭敬一切菩萨，恭敬般若波罗蜜，一切法不生故，故有悔，对不对？易经也是这么说，亢龙有悔。亢龙有悔不是真的后悔了半天，是不想生，不想触恼众生，不想生一切法来扰乱世间，对不对？真的你有求我有应，没事，你不求我不说，不是不慈悲， 因为有悔，一切皆是有悔。好，心悔一切诸法即善不可得，云何为菩萨作智言是菩萨？他说这个是菩萨啊，世尊是智不住亦不住，何以故？是智无所有故。你看再次反显，用不可说门呢来显前面的结论，以是故是智不住亦不住。哎，好玩在底下，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作是说般若波罗蜜如是相如是意，心不默不悔不惊不畏不怖，当知是菩萨必住阿毗跋致性中住不住法故。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，我们称为我不可说门，对不对？好，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几个关键呢，一个是如是相如是性，如是相如是意，那个相呢可以解释成法，很多地方呢，如果像昨天瑜伽师地论呢，就叫缘法作意，缘法作意就是看法相啊，看法的那个相，那么缘意作意就要观察它的甚深意啊，那么意就是差别，法就是无差别啊，所以呢你同时能够缘无差别的相嘛，有差别的相嘛，无差别的相以及有差别的意，同缘两边而不执着任何一边，这个呢叫做如。所以如不是只见空，也不是只见有，对不对？乃至不见善不善、常无常、苦乐、我无我、即灭离、有无，对不对？离了一切这两边，你于是可以同时知如是相如是意啊，缘法缘意，心不默不悔，因为你知道空其实是不空，不空其实也不违背空，你能够这样安住其心，自然不悔。我舍也无所舍，我何必因为有舍故有悔呢？对不对？我不照做，一切法毕竟不生，对不对？我何必有悔呢？我何必照做之后呢再去观空呢？其实不必，一切法当下就是空，所以它自然而然心不默不悔不惊不畏不怖。那么用第二种方法去观察也可以，相就是事，义就是理，你可以在事上观理，同样礼佛，每个人礼佛都是那个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每个人礼佛的功德自有高下，因为他心中的观想意啊个人不同。你如果用普贤恒愿品来修行，一个礼拜是礼拜无量法界十方佛，那个功德不可思议。你一做回向，如果依普贤恒愿品回向，那是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对不对？转生一切的菩提智慧，那么功德也是不可思议。如果你以为拜佛就是拜这个泥塑木雕乃是一张纸而已，对不对？加上一个玻璃旁边的木框，如果你以为就是这个形象拜桌子就好了，因为你拜佛的时候桌子在佛像前面，我看是拜桌子比拜佛还厉害，对不对？桌子会硬，佛像没有用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拿来当桌子你也怕怕，对不对？桌子阿拉拱不要紧，阿拉拱不要紧，所以它有用，它反而没有用。这样的心呢，就是着相的分别。所以如果不能够借着事相上的修行入甚深来调练其心的话，对不对？怎么拜拜不出功德出来，怎么拜生不出智慧出来。所以啊，修行重点在观想，重点在观想，可是观想绝对不废事相，你偏废事偏在理都是执着，事理能够不妨碍，这才能够心不默不悔不坚不惊不畏不怖，这样子才叫做忍中具足一切功德，对不对？忍能够让一切法圆满，为什么忍可以让一切法圆满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入软顶忍，那个忍位就是入阿毗跋致性，虽然没有入初地，乃至于没有得无生法忍，可是你毕竟不退转，不退转故，所以你心已经开始触到什么般若波罗蜜了嘛？你知道我这一生一定成就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生着去见一切十方诸佛，我不必再受生死轮回的苦，这样子心有把握。所以藏教说可以即生成佛，禅宗说此心是佛，此心作佛，这都是实话，都是实话。如果我们今天呢， 活着这一念心不好好的用，对不对？每天这个也不要做，那个也不愿意，对不对？逃逃逃，乃至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用逃的心去躲躲看。你躲什么？你躲什么？很难躲嘞，很难躲，躲不掉嘞，躲不掉嘞。所以你们也要修行啊。我们为什么不把家行用功到信之而故，对不对？我用功到哪里去那边继续啊，我是去那边继续修学的，不是这边先修学然后去那边修学，两个修不一样。这个修学是停课，一切课停下来，然后去那边再用功，再真正修正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久久不读书哦，书本再拿起来，他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他。你每天都有去亲近他，他认识你，你也认识他，这样就叫相应。法佛一切的三宝常意念我们众生心，只要我们跟他不相应，只要我们常跟他亲近，必定相应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是这样的意思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的意思，不是我都不用用功，我不用用功之后呢，散心自然能够往生，真正骗笑。不假方便的意思是什么？不假方便的意思是什么？信自尔故。怎么样能够信自尔？你能够一切法如，你如法如理，烁烁修学，对不对？在定中观察这一念的修习的心，是无我无我所，对不对？无能无所，入了不二境界，自然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因为呢，自心是佛，自心作佛，这样理会，入于甚深禅定，这个道理能懂能证，不是说说而已，不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而已。所以这些经上讲的道理，不要不去了解，你了解一样是一个法门，很殊胜，很有感情，信心十足。别人怎么打击我，心就是不退，用心就是不退，用这种入阿毗跋致的信，住不住法，用般若波罗蜜的心念佛，持名就是实相。我不用在那边脑袋瓜思维妄想，不用。所以所有的思维分别，只是为了能够增加这一念的信解力，信解力能够信空，能够生出信空智。大智论都有讲这个东西，信空智是阿含经讲的。你要能够，圆觉经就讲一念净净性，对不对？净圆觉，这个都叫做性空智。你能够信无我空性，是一切诸法的实相，安住其心，降伏一切的烦恼，用这一念心念佛，一心念佛很有力量，一心修法很有力量。所以一切在教上的修学，就是为了要去增上增益这一念信解力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会说：“如是知，如是见。”如是信解，你看我多爱这句话，不生法相。我爱他是因为，因为妙老提醒这个，我过去也都跟一般人一样啊，无所住的圣其心，对不对？无所住的行于布施，这习惯了。可是发觉啊，结论那句话更精彩，结论那句话有用途。虽然呢、啊、一样行六度，可是啊，调练我的知见，对不对？让知见能够入无我无我所的观察。这一切心才能够真正降服，降服才能够安住，才能够安住。所以呢，真的你必须圆融不爱次第升起，你真的这样用功，你真的这样用功，你才能够真正见实相。住实相的这个心会勇敢，会勇敢具足波罗波罗蜜，你自己就知道味道。以上呢是我不可说门，接着他就不住门，不住门我就很快说过了啊、哦。不住门呢底下呢我就念一下啊、哦。我想我不用念了，大概科解一下。首先呢，不住门的第一段呢、啊，就从倒数第四行107页倒数第四行这边说：“复次，世尊，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，请把欲行画起来。”记得哈，底下就告诉你们啊，告诉我们呢、啊，怎么去实践空三昧。要实践空三昧，一定要在有为法上真正用功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去生心。你看看我的心的生灭相是什么，你就老老实实去观察，那么发现 色中不应住，受想行识中不应住，对不对？你发觉不应该在这里啊，不应该在这里啊，不应该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，这边呢是五蕴，五蕴不应住。接着呢，十二入不应住，对不对？十八处啊，十八界也不应住，乃至于处不应住，处因缘所生受不应住，对不对？这边呢就有蕴、处、界、处跟受，是不是有无法？啊，是不是有无法？好，我们翻过来。好，稍等一下，这无法呢，就是我们四大或者五大的所造色，也是我们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所观境。所以这边呢，是我们的所，我们观察的所缘境。我们的所缘境是什么？老实讲，佛讲法，从阿含经的时代，一直到大乘的时代，都从蕴界处这些有为法世间的相下手，绝对不是从玄之又玄的道理下手。他告诉我们，次第修学一定从相上去观理，回事相理，一定要理通了。可是理真的怎么通？要在相上观察，观察一切有为法跟无为法不二，绝对不能够摒弃有为去求无为，这个法不如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佛说法一定要先讲什么所观境，所以墨学在讲瑜伽师六论才会先讲相，再讲作意，这是修学的习惯啊。所以先把相搞清楚，其实相不自在啊，并不是自己有的。那当你把相它的性相体力作先安立好了以后呢，继续观察。好，我们往下一页看，108页。所以以上的五颗呢都不应住，那么接着呢，我就用什么地水火风空四这六大来观察它的地性可不可得，水性可不可得，乃至于四性可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就发觉这六大呢是它的元素嘛，是一些有为法的元素嘛，所以呢一切有为法是六大所造。可是这六大应该是实有啊，可是六大也不应住，也 无所有，六大无所有，那么能造色是空，所造色难道是有吗？于是观察所造也是空，六大是空，所以依六大本空，所以呢所造的一切万有也是空。所以既然能造色是空，所造色也是空，能所就不二嘛，能所是皆空的嘛。所以这个层次呢就了解到哈，这个一切。所以第二种观呢是因缘观，这前面是六大观啊，楞严经呢也是从六大起观，对不对？好，用六大去观，接着从十二因缘去观，无明乃至老死中不应住。无明中有我吗？我不能说无明是我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造作心是我，因为造作是无常性啊。你不能说四心是我啊，因为阿赖耶识总有这么多差别啊，你差别哪一种是我？所以你不能讲哪一种是我，你就一个一个讲，乃至于生老死一切相一切性也都不是我。你观察十二因缘中无主，因缘无主，是谁使弄我们轮回生死？谁知道轮回也是空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呢，何以故？世尊，色色相空，受想行识事相空啊。世尊，色空不名为色，离空亦无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到这边是一个段落，请各位画起来，这叫标准句啊，叫标准句。那我们再解一下这个标准句。这标准句呢，我们看呢哈，首先呢，他说啊，色色相空，所以呢，色性是不可得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个人的个性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要了解这个人的个性，一定要从这个人的行住威仪上去判断他的个性。可是呢，发觉这个时候他这样照做，那个时候他那样照做，对不对？猴子穿起西装也人模人样，可是怎么看都是一只猴子。可是问题，猴子容易辨别，可是人就很难辨别，对不对？凤，这个麻雀飞上枝头也变凤凰，把尾巴加长，对不对？羽毛漆上七彩，它也俨然就像，对不对？乃至于你用镜头围观，然后呢，在荧幕上给它放大，麻雀真的可以变凤凰，可是它变凤凰是在相上改变，所以相上不住，相上无常，相上无自性，相上变异，你不可因相来说性， 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就了解相上不决定，相上没有定法可得，所以说是相空。相既然是空，我要依哪一个相认识色性呢？如果相是空，色性怎么可得？所以因为相变异空故，所以去推论，这个时候用推论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只能这样理解嘛。所以相空，所以色性也自空嘛，是吧？所以从相来观回去啊，相是观回去。那么呢，色既然是这样观察，受想行识当然也是这样观察。那么呢，既然色性是空，这里啊，色空啊，第三行这边的色空，那个中间加个性，色性是空，因为我们从相空呢推知色性是空，那既然色性是空，就不应当名为色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色性是空，跟空性不二，那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是色，那个是空呢？既然不二，两者应该同是一性嘛，啊，同是一性是这个意思哈。但是呢，离空亦无色，这个意思就是空也不异色，啊，所以你不能说空就是色，你只能说空不异色，那个异者是离的意思，啊，你不能离开空说色，你也不能离开色说是空，两者不相离，不相离，你也不能说色就是空，你也不能说空就是色。那你干嘛听不懂的话呢，请参加礼拜一的心经，一定要把心经搞通，一定要借简老师的心经出来，所有心经的版本呢，真的要去把它搞得很通啊，这个是基本观念呢，啊，真的要做甚深的体会，然后呢，不要去混乱名相，啊，不要去玩名字游戏，真的要在身心体会，你真的发现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空最好做无自性，无自性也不是最好的解释。我经常讲啊，不决定会比无自性好，无有定法可取，会比无自性容易体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取相作缘，决定怎么说，无一法可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够取相说决定可说。我觉得用这一品来解释心经啊，会比较让人家可以次第体会那个意思。所以光是心经的一句啊，都可以反复这样说那样说那样说，次第换方法，不断一重一重的剥洋葱啊，剥到后来老泪潺潺，误会一场。原来我就在向上执着自信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味道啊，是味道让我流出眼泪，不是洋葱的自信让我流眼泪，对不对？因为剥洋葱，我见洋葱有自信不？一重一重剥掉，剥到后来没有心了，对不对？七柱争心，争到后来无处可见了，对不对？十番显见，见即以虚妄，见即虚妄。所以管你用哪一部经来体会，空就是这个意思，重重无尽。你用法界观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哈，空啊，管你用相上观、用性上观、用如来藏来观，对不对？每一法都可以去见空，可是每一个人见的空，你不能都说一样。每一个空意，只不过是气不同的根基说的。有人呢就偏好用相来体会空，有人就偏好用空来体会空，有人就偏好用如来体会空。各自善巧，不能论高下。空是一，绝对不能说是多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它一，一相所谓无相，所以它才可以变化万有，如一切的根基说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是慈悲。所以我昨天晚上的课我才会说啊，什么工具最有力量？空性，对不对？什么心能够不疲不厌无我？能够证无我，能够入空性，才有办法真正的不疲不厌，才有办法得大的堪能性。这边就是这个意思，硕硕这样的观能够了解这一切的两边呢，能够啊悟到啊，悟到不急不离的空意。好，这段我就不说了。到了第五行这边，他说：“世尊，老啊，前面讲无名哈，乃至于老死啊， 老死空，不明老死，离空亦无老死，老死即是空，空即是老死。这一切呢，都是用相空跟相即这两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每一个呢又即离，然后讲不明，讲无，其实呢，就用心经那个标准语言的模式呢，各位来体会。我要各位去比较注意啊，总结这一段在一二三四五六行。我看我们今天讲完这里就应该圆满了。好，总结呢，世尊，以是因缘故，菩萨摩诃萨欲行化起来，般若波罗蜜不应色中住，乃至老死中不应住。所以这边呢，解释不应住啊，不应住一切有为啊，请各位注明结论，这里就是不应住一切有为。可是问题，请问，不住有为，是不是住无为呢？啊，不住有为，是不是等于住无为呢？无为如果有住，无为也是有为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无为可住，无为也同有为一样不应住。所以同样的一番观念上，就应当知道有为不应住，无为也怎么样不应住。这个就叫离言的体会。当我们跟你讲破一切有为，告诉我们无为不应住，当下就应该体会连无为也不应住。如果你遣一切的有为，留一分无为，无为也是染浊。不要说，说了又着相，说了就着相。所以啊，鞭引举起，我们这种笨蛋了，再笨就要体会良驹见影就跑，对不对？再高明的，我跑只是为了我高兴，对不对？慈悲你，我故跑。今天我为你服务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为谁服务的相，跑起来我健壮，你愉快就好，对不对？各得其利，何必互相妨碍？我不属于你，你也不属于我。哎呀，这种气氛，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很清凉自在？我一切法如，我也不违背一切法的相，我也不透一切法的性，我不决定，我也不坚持。这样的法能够行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系缚，这就是甚深空义。这样的空义，你住在其中，能够不疲不厌，对不对？能够有甚大的堪能性，这才是受用。好，我们今天大概是这里哈。这样好像太慢了，这样慢没有关系吧？啊，好，我们就慢慢体会一下哈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哈。那么下一段呢，就开始入出世间了，啊，就开始要修四念住啊，乃至于得十八不共法。那么这边呢，就是跟你反显前面虽然不住有为，可是也不入无为啊。后面就告诉我们要不入无为啊。这边的结论就是啊，我们不住有为，但是也切记下面呢，根本连读都不用读了。结论就知道了，从四念住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一切无为法而有差别呢，也一样不应住，一样不应住。可是不应住代不代表不修？不是，因为不应住修也无妨，修是为了谁修？为了什么修？为了本愿力故故修，不是造业故修，对不对？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圣道而修。记得习近平怎么说？习近平的七种观，最后一种观，要弃舍一切的有所为而为。我不为了什么目的修学圣道，圣道本来就该做，自信本来清净，我不如佛菩萨的心，对得起谁？对不起佛菩萨，更对不起自己的自信。为了尊重我的法性，为了把尊重一切法性，为了尊重我的佛性，我不必说我有佛性啊，我说我是贱民啊，对不对？我什么话我都可以自己承认，但是呢，我承认我是什么，我说我不是什么，都不决定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，了解吗？我是什么不能够用相应不相应，不能用一切法说得到，这才是至尊至贵的佛性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说佛性你才会欢喜，对不对？说你是无明缘起你就不高兴。我们心要能够得自在，在一切法中要真的能够得自在。我不住一切有为，我也不入一切无为，我一切法不取，这样心才能够真正有力量。好呢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哈。 下礼拜了，第二册不必带了，我们只要带第三册来，我们会利用第三册呢，补充一些后面经文呢、啊，很重要的部分哈、啊。我们下礼拜呢，就会用第三册这个卷42哈、啊，跟卷43的一段文呢、啊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下礼拜对位啊，对位，把资论跟这个方广版本的经文呢，能够对位把它读过去啊。各位也借这个机会，如果还没有读完42、43基善品的文的。各位呢，借这个机会去读一下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圆满。